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7日。在今天这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停泊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41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听证会，质疑中国信息不透明；世界卫生组织缺乏公信力；美中两国领导人通过热线讨论武汉肺炎疫情以及贸易协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还很难预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的趋势。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日本广播协会，又名日本放送协会，2月7日报道说，检查的结果显示，停泊在日本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40例武汉肺炎病例。目前累计该邮轮感染人数已经达到61人。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有3700名乘客及成员。日本厚生劳动省2月3日针对曾经与一名与香港乘客密切接触过的273人进行了检测。根据一名乘客通过推特指出，船上的乘客大部分为日本人，其中也包括470名香港人、425名美国人、215名加拿大人、40名英国人。目前船上的乘客都被要求待在自己的房间，食物则由服务人员统一配送。整艘邮轮将进行海上隔离到19日。中国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2个多月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32月5日就有关问题召开首次听证会，期间多位议员质疑北京当局隐瞒中国境内疫情状况，并称世界卫生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使该组织失去公信力。新型冠状病毒风暴持续在中国延烧，疫情蔓延到境内各省，目前已经造成28000多人感染，超过600人死亡，全球20几个国家也都出现确诊病例。美国威斯康辛州星期2新增确认1例病毒感染病例，这时美国目前确诊的人数达到12例。出席这场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听证会的专家都表示，中国受感染的人数可能比现在已公布的数字要高。经过多日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之下，北京原本拒绝接受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专家协助的态度，在上个月底出现改变，同意让美国专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2月7日，也就是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电话通话。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挑战所展现的力量及韧性表示有信心。特朗普总统还说，美国将全力支持中国对抗武汉肺炎疫情，并同意派专家前往中国，或是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习近平主席则表示，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最全面严格的防疫措施，秉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习近平还呼吁各国不要反应过度，希望美方冷静评估疫情，合理制定并调整应对措施。两位领导人也同意持续保持沟通的与合作，双方还提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取得巨大成果，并重申落实该协议的承诺。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7日的报告，中国境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为31161例，死亡636例，全球确诊病例是31477例，死亡638例。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2月6日表示，虽然中国报告的新增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呈现下降，但是目前还很难预测疫情的发展。疫情一个月多月前从中国武汉爆发，目前已经蔓延至20多个国家。中国报告的数据显示，2月5日新型冠状病毒增加了3700人，而此前的一天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增加则逼近3900例。世界卫生组织紧急状况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他在会上说，中国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总数首次出现下降，世卫组织对此感到高兴，但他也指出，现在仍然很难做出任何相关预测，我们仍处于激烈的疫情爆发中，我们所做的任何预测都要非常小心。瑞安还说，病毒存在传播周期，未来几天我们可能会看到病例增多，但至少目前情况稳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在世界各地和世界其他国家蔓延，在中国境外所有病例都与武汉旅行时有关，致使来自疫情震中的武汉人哪怕一声咳嗽都会让所在的社区捏一把汗。一位曾经被美国卫生当局列为疑似病例的武汉留学生就经历了让他毕生难忘的揪心一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雨的报道。
张平来自中国武汉，他在美国东部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在他结束寒假从武汉返校的不久后，中国官方承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大规模爆发，并且蔓延至中国各地，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封城。与此同时，在美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不断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这使得来自武汉的人他们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所在社区心惊胆战。张平没有想到他的咳嗽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可能是我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华人群里面透露我自己可能是从武汉来的，然后有一些干咳的症状，然后很多人问我干咳是可能很多人说干咳可能是一种这个感染病毒的一个表现的前兆，然后我尽快就医。然后但是我当时想法是我可能观察个2-3天，如果情况有恶化我再去就医。然后有人问我有没有发烧，然后我说是没有发烧的，但是后来就变得传的是我不去就医，然后因为我想隔离几天再过去，如果不症状恶化的话，但是被人传成不去就医，然后已经出现发烧等症状什么的，然后把我的那个人肉的信息，就是我的LinkedIn 啊 Facebook 的信息全部泼在网上。
事件迅速发酵，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他的社交账户和聊天截图，并且呼吁人们尽快举报。张平说，甚至还有人把他的住址发布在网上，打电话给他远在美国西部的亲戚。
对，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用比较人肉是属于比较恶劣的方式，而且有一些消息他们只是截出一段的屏幕来那种信息，然后就能证明什么，就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事情就然后被很多人这种疯狂转发之类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一般会出现发烧、咳嗽或者呼吸短促等症状，目前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随着确诊人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断上升，人们对这一未知病毒的恐慌逐渐蔓延开来。当时呼吁尽快将张平找出来、劝他立即就医的一些华人认为， 这么做既是对大家负责，也是对他负责。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恐慌，这是有必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说你是从疫区来的，而且你又在这个发病期间，而且你又有不舒服的症状，你万一查出来有问题，那大家这个你同机来的这个航班都要查的。
张平说，他返回美国后就没有出过家门，在他的事情被疯传的当天深夜，他在室友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检查。美国卫生当局第二天通报的新增被调查患者病例中，他是其中之一。当地媒体随即报道了本地有疑似病例的消息。
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说，都建议我立即去医院，包括有一些支持我的人也建议我还是去医院做，去证实一下自己的清白啊。
他在医院做了血常规、肺部 CT 等检查，他的样本则被送往美国疾控中心做全面的新冠病毒检测。由于没有发烧和严重的咳嗽，医生建议他在家做隔离观察。每天早上有专人上门为他和室友测量体温。将近一周之后，张平等来了检测结果，阴性，也就是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他的医生说，他患的只是普通的感冒。张平说，他那段时间心理状态还好，但是人们把不实的信息反复放大，甚至传他确诊，让他心寒。
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其实对我是一种，就是比较，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地方，但是就是我室友都对我特别的好，然后包括送我去医院啊，然后全程都是一直陪同着我啊，然后帮我就是买东西啊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能对于一些陌生人来说的话，可能对我们这个社区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然后就觉得可能是疑似感染者。
在张平的检测结果出来之后，美国其他地方出现了源自武汉而在本地人传人的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新冠病毒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政府也宣布这是国家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并实施了临时旅行限制。张平说，他理解人们特别是本地华人社区的担忧。
当时可能就华人群体对这个病毒非常的恐慌，然后就很害怕，就是有从那种大陆来的学生或者是武汉来的学生，然后把病毒带到这边，所以说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紧张。
摆脱了新冠病毒疑云的张平现在已恢复了正常生活。美国之音莫语钟瑞哲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有观察家和批评人士指出，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扩散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眼下确实是正在全力应付当前的疫情，但是当局主要力量是用于尽力控制舆论舆情，而不是尽力控制病毒疫情或给感染者提供治疗和照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在当今中国，许多地方患者处于病危状态，无论其家人怎样哀嚎呼吁救治，但当局却不管不问，让患者在家中、在大街上、在医院走廊上自生自灭。但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网民就疫情问题发表了什么令当局不高兴的言论，便马上会有一群公安人员上门警告、威胁、抓捕。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截至目前，从中国官方媒体到小粉红或五毛党及中共掌控的伪装成普通网民的民意操控特工，都没有对习近平政权有能力在全世界大撒币让世界吃惊，却没有能力保障一线医务人员的口罩和防护服，没有能力为中国大众提供起码的医疗保障这一现象做出评论，或为当局做出辩护。现在已经有明显的迹象显示，习近平当局在试图甩脱官方封锁信息、打压舆论酿成疫情蔓延这一重大灾祸的责任。在观察家们看来，这种甩脱责任及中国网民所说的甩锅的措辞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信息披露不及时，是下面的官员玩忽职守、无能懒政、不作为，不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再一种甩锅的措辞是中国医学研究人员在第一时间把持住 病毒样本用于写论文，而不是及时做出报告，让有关部门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准确的情报通报，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1月28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发表署名文章，谈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信息封锁导致公众没有及早提高警惕，最终导致疫情大扩散的问题。该文批评地方官员把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站在党和国家的视角考虑问题。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声言法律必须服从中共，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最高法院通过其网站发表这篇署名文章，明显地展示了中共最高当局要把锅甩给下面的官员的意图。此外，在中共严密控制的互联网上，一度盛传一种传闻，说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早就掌握了造成疫情的病毒的关键性信息，但是他们却忙于抢先写论文，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以争名夺利，而不是以公众利益和生命安全为重。这种传闻一度引发中国公众对这样的自私自利的医学研究者的愤怒。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迄今为止的形势发展已经明显地显示，中共最高当局试图甩锅给下级官员，甩给医学研究人员的努力是碰壁了。胡平说，
我想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因为正是吸取了2003年治理 SARS 的这个教训，那么他当局在这方面都应该说是建立起了相应的机制，这样子呢，遇到什么事情，其实地方官员就没有多少这个自主的权利啊，他就直接就上到事情就上报到中央去了。像武汉市长这个周先旺把这事讲得很清楚。
胡平在这里所谓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是指武汉肺炎疫情在武汉当局明显的隐瞒下不断发展，最终进入到大爆发的失控境地，导致中国公众的强烈谴责。在激烈的批评谴责声中，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武汉和湖北当局先前之所以没有向公众披露疫情实况，是因为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所以不能披露。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后来的多次声明也显示，中国中央当局早就对疫情有足够的了解，并且向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和美国等国家进行了几十次通报，显示了中国不存在医学研究人员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信息据为己有、隐匿不报，从而导致中国政府当局不能及时了解疫情的问题。来自中国的许多迹象显示，尽管中共当局全力封杀网民有关习近平应当为武汉肺炎疫情失控大爆发承担多少责任的议论，但公众和网民的议论显然令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感到不安，中共当局仍在努力为习近平开脱。一些观察家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1月29日对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的采访，明显是为习近平进行辩护。中国媒体的报道说，曾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人员考虑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科学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曾光说，领导人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 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专业人员说的话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说政府官员的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有多方面考虑的，但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采用科学视角。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曾光的这番话很值得玩味。考虑到胡锡进因为总是奋不顾身地为中共当局的任何倒行逆施做辩护，而在中国网民当中获得雕飞盘的绰号，考虑到曾光作为一个官方学者的身份，胡锡进采访曾光的这番话显然是为中共辩护，为习近平当局辩护，其辩护的逻辑是中共所喜欢说的领导因经验不足而交学费或艰辛探索。胡平表示，且不说有多少有自尊并且珍惜自己生命的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性命拿出来供习近平当作艰辛探索的试验品，且不说习近平是否与中国公众商讨过他用他们的生命安全来进行试验探索的计划，就算我们全盘接受曾光的说辞，任何一个愿意讲理的人也难免会提出质疑。胡平说，
你做任何一个选择都要冒一定的风险，那么那就是看出来你这个人的人的一些基本价值倾向了，你愿意冒哪种风险。而在这个问题上，你看习近平他做出的选择其实就表现他的一个很内在的很根深蒂固的一种价值偏好啊，他显然认为这个人的一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比起他的政治大局他所向往的心想营造的那种什么盛世景象啊，帝国气派啊，因为他说春节是个大好机会嘛，他一向喜欢就是这种大节庆啊，搞得这个一片很辉煌的那个景色那个样子那个景象，他很喜欢这个东西，他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啊。另外他肯定也想啊，他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哪年不流行并不死点人呢、啊、所以他就那时候不重要。
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指出，1月23日在武汉当局宣布封城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人口上千万的武汉封城，不提武汉疫情，而是大谈中国梦。这种将千百万人的死活忽略不计的梦话，已经清楚地显示了武汉疫情在习近平心中的分量。不过，习近平本人在接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时，明确而清楚地说，对中国人民来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严肃的斗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因为政府的宗旨就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所以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一次的疫情。在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仍然在迅猛扩散之际，当今疫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坚持当今中国的事情必须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习近平当局，是否应当为一再延误阻止疫情爆发的时机而承担责任乃至罪责？这些话题成为当今中国的超敏感的话题，成为中国媒体不得碰触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禁区。中国网民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甚至包括以委婉曲折的措辞提出的意见，不但会被立即删除， 而且会遭到禁言和封号的处罚。直接提出习近平名字予以批评的中国公民则面临被抓捕的高风险。然而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当局显然知道疫情问责问题是一个回避不过去的问题，因此当局正在设法应对这一问题，而且其努力的主攻方向显然是向下推卸责任。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一2月3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那一天召开会议讨论疫情防控问题，习近平发表讲话称，对失职渎职的官员要依法依纪惩处，但官方媒体没有说决定长时间向中国公众隐瞒疫情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中招染毒，几千万人陷入封城困境，导致人道主义灾难，导致至少600多人死亡的官员是否是失职渎职，是否是应当承担责任并受到惩处。新华社2月5日的报道引述了习近平在当天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没有表示他要承担责任的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说，要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前，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一直没有回答中国公众反复提出的质问，这就是当局先前长时间坚持声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的说法是否是造谣传谣，是否应当是受到法律追究的违法犯罪行为。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至今已经造成630多人死亡，几万人感染，许多城市封城封路，恐惧和愤怒席卷全国。中国著名感言的学者许章润发文痛斥当局无耻之尤，民心丧尽，累死前方将士，祸殃亿万民众，还在空喊政治口号，人心丧尽之际便是末日到来之时。另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许志勇则发表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疫情下的沸腾民怨是否会撼动北京。值此疫情关键时刻，中国公安部在继续强调疫情防控是首要工作是维护政治安全，当局究竟在做什么？如何看许章润的文章？对这个问题，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说：“
看许教授这篇文章，我内心非常感动。因为我刚从中国出来没多久，我深深的知道在国内这种恐惧和压力。许教授他今天敢于说这样的话，说明中国人，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全部沦落为共产党的家奴文痞，或者全部被打断脊梁骨，连一句真话不敢说。那么看到许教授这种发言，我内心的这种感动就是，他 说了一句真话，有可能就面临这种生死的压力，
嗯，
或者一家人面临巨大的风险，这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敬佩。这第一，另外一点呢，许教授他这篇文章信息量很大，但总体上，我看许老师的观点是反习重于反共，但是在今天，反共和反习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习近平所代表的就是共产党，那么共产党所执行的就是习近平的想法，所以没什么本质的差别。
在武汉宣布封城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武汉肺炎，不提武汉封城，不提武汉疫情，而是大谈中国梦。在中国梦下的中国，疫情四处蔓延，并祸及世界许多国家。究竟应当如何看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之际大谈中国梦呢？对于这个问题，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这次严重的疫情基本上把中共当局过去精心打造的强国形象给彻底打破了。
嗯，
这对于中共当局统治来讲，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消息，不妙的消息。中共他一直在吹嘘他的政权如何强大，让中国如果能够很快的赶超西方，赶超世界发达国家，那么这是他统治，某种意义上说他统治正当性存在的一个重要的他们的一个理论依据。但是这一次可以说这个形象被彻彻底底的打掉了。此前的贸易战已经让中国人清醒了很多，这一场疫情彻底证明中共当局这个国家，他控制这个国家完完全全不是像他们吹嘘那样，这个根本依然是一个最糟糕的体制。这是应该说经历过这个灾难之后，大多数的人只要稍微动脑子想一想都能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那么这次疫情应该说是对中共这几十年统治成效的一个检验，事实证明中共的统治是这次疫情爆发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不是中共政权这样隐瞒消息，那么这个疫情不可能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在疫情爆发，疫情正在迅猛发展之际，从公开渠道可以看到的中国网民、中国民众的言论来看，仍然有很多为中共辩护的声音，这导致一些评论家或者观察者认为，中国民众现在还是处于愚昧的状态。愚昧、愚民是中共最喜欢的，也是可以肆意制造祸害来予以摆弄的。对这样的说法应当怎么看？对这个问题，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现在民众并不是像那么愚昧，这一点来讲，现在民众很大程度上确确实实有处于一种恐惧之中，而不是说处于愚昧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旦民众普遍觉醒的时候，这个反抗的民众不需要百分之百都站出来，只要有1%、2%的人站出来，中共这个政权就维持不下去，他就会崩溃的。
在疫情发展的过程中，中共自始至终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宣传，投入维稳，这种趋向今后会怎样发展呢？在美国美利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说，
政治安全其实就是一种统治权，对于中共来说就是掌握国家权力来继续统治这个国家，所以不管造成多大的损害，不管造成这个死亡多少无辜的民众，中共所关心的还是政治安全。那么在今年出现这种大范围的瘟疫的时候，中共所反复强调的还是政治安全，也就是统治权。那么像刚才咱们说啊，从 已经发动这个记者开始调转舆情，开始这个制造感动等等。其实这就是中共两个执政基础，两支支柱的之一，就是谎言嘛，暴力和谎言。在习近平他表达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的防治工作，那个时候就决定了，必然要有歌功颂德，必然要开庆功会，必然要进行表彰等等，这是中共的本性。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受到广泛的关注，在此之际，中国当局宣布加大对武汉居民疫情排查力度，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与此同时，北京呼吁美国等国恢复往返中国的航空运营，不要过度反应。一些中国民众对于美国向中国提供药品援助和防疫物资表示不很了解或不关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武汉肺炎扩散引发全球关注，多国采取撤侨、取消航班、限制入境等措施防止疫情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则认为武汉肺炎疫情尚未构成大流行，希望恢复往返中国的国际航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再次表示，希望各方冷静理性客观地看待疫情和中方防控工作，不要过度反应。华春莹还表示，中国民航不会停航，还将把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接回国。华春莹敦促有关国家谨慎考虑，不要过度反应，从维护双边交往合作大局出发，不要限制双方航空公司运营航线航班，按照世卫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的建议，立即修改政策，纠正做法，以实际行动体现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不过，中国政府在国内不同地区实施了严格的封城封路措施，一些地区列车及航班停运，北京市内小区均加强了管理，严控外来人员和车辆入内。北京市政府下令禁止举行聚餐，各地政府建议民众避免出门，在部分疫情严重地区，当局仅允许每户每两天派一人出门购物，同时还发放了类似于粮票的通行证。中国官媒央视今天发表评论称，诋毁中国制度的政治病毒同样要消除。文章称，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发挥了制度优势，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该文批评美国率先撤离领馆人员，率先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实施限制，不断制造和散布恐慌，并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言论是政治病毒。据新华社报道，来自美国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已经在武汉启动，新冠肺炎患者将接受用药。对于美国愿意派出专家协助中国防疫工作，企业和 NGO 组织捐助医疗物资，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着重报道，不少中国民众对于美国捐赠物资不太知情。一位武汉居民表示，春节以来他基本没有出门，在网上看到美国药物瑞德西韦运到中国供新型肺炎患者临床实验的消息。
我在网上面看到，好像是看，好像看了一眼，也不太怎么清楚。好像呢，网上面不是说了那个美国没有跟我们中国任何援助啊。
原籍湖北襄阳，但工作地点在武汉的金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接受的美国药物瑞德西韦用于临床实验，应该是一种实质性帮助。不过她不是特别关心这件事。
关心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能控制得了，然后可以回去上班啊之类的，就是对于美国跟我们这个，我们目前真的没有特别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问题。就我们觉得是能够共同就是去对抗这个疫情，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对于我们来说，那肯定是越快控制这个疫情越好。
南京、福州、哈尔滨、宁波、徐州等地对居民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河南驻马店翼城区更规定居民每户每五天只能派一人采购生活用品，并且举报湖北人，政府予以奖励。那位武汉居民和武汉郊区一名妇女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封城对民众生活造成了影响，但居民一般都能自觉服从，减少出行要求。
那肯定有影响了，我们都出不了门呢，每天都是在家里面嘛，怕传染呢，反正都还比较自觉。
你们周围有没有人就是有这种病例或者疑似病例的呢？
暂时还没有。
这个环境我们也很自觉的，就是说限不限制我们也是差不多就是一个礼拜才出去一次，现在差不多封了14天了吧，我们才出去一次。
中国副总理孙春兰要求武汉举全市之力进行排查，强化网格化管理，要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一些网民表示支持当局这一举措，但也有人表示担忧，如果派人挨家挨户排查，可能意外造成病毒传播机会。
那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接触比较好，因为从武汉回来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携带的有病毒。
在疫情中心武汉，已有上万人被集中隔离，政府征用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场地作为临时的方舱医院，用于隔离大批轻症患者。湖北防控指挥部要求确保对患者和疑似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晨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武汉形势严峻，大批患者没有及时收治到医院中，造成进一步家庭和社区感染，是加剧疫情的最重要因素。至于疫情拐点何时到来，王晨认为现在还无法预测。哈尔滨一位居民表示，疫情爆发以来，他一直都不出门，每天在家里看电视了解疫情。他抱怨美国对中国不讲人道，并且通过美国之音表达了严重不满。
中国他妈这么大待不下，你跑那儿去他妈嘚瑟去，他妈还他妈的扯这没味儿的。中国现在他妈的话有事你不知道啊？啊，他妈的一点他妈人心都没有，不是说你妈爱不爱国心了，你连人心都没有，别扯了啊！
中共高层将疫情防治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的同时，也对舆情加以严控。中国网信办要求对百度、虎嗅等网站实施整改，并且针对网易财经、新浪微天下、腾讯网、谷雨实验室等违规自采、传播不实消息进行处置。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向中国湖北运送捐赠物资，包括个人防护设备、医疗用品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以帮助中国应对快速扩散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公开批评美国政府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那么，美中对于管控武汉肺炎疫情的蔓延以及中国的舆论控制有哪些看点呢？
美中呢，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呢，可以说是考验着两国的双边关系，也说明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美中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一些分析指出呢，两个大国之间呢，还是存在着不信任，而对于信息的分享呢，也存在一些差距。一些分析家，包括了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曼宁呢，告诉美国之音，中共非常担心武汉疫情的快速蔓延会影响它的合法性，但是他强调了美中之间呢，对于这场危机的应变呢，原本可以转变成为强调一个公共全球公共健康的这个话题，来强调双方可以从中彼此共同合作，这符合双方的意义。那么另外一个智库呢，就是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格莱伊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呢，其实对于一些美国所提供的援助呢，是没有告诉中国的民众的。他表示呢，中共的这个政府呢，正试图呢把这个责任呢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美国的身上。另一方面呢，美国之音呢访问了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来探讨如何有效的管控疫情，让他们不至于快速蔓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几年前，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帮助西非国家成功消除了埃博拉疫情。当时，疾病防控中心由汤姆·弗里登博士领导，他现在领导一个名为“着手挽救生命”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在远程视频采访中，记者问：“应该如何结束现在发生的冠状病毒流行？”
对于每种不同的微生物，我们都有不同的方法。对一些群体，我们有疫苗；对另一些群体，我们用一些遏制措施，例如萨斯、莫斯或埃博拉，实际上可以阻止它。对于某些流感，我们会尽力减轻，我们试图减少这些损害。
抗击埃博拉病毒，找到与感染者接触过的人至关重要。埃博拉病毒通过体液传播，必须防止接触。冠状病毒像麻疹一样是空气传播的，这意味着这些病毒更容易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的方式传播，这使得追踪与感染者有接触的人变得更加困难。隔离也是个关键，
病人不要外出。
但是目前已经有至少20,000人受到感染，防控疫情显然是个艰巨的任务。
很难，这是绝对是对公共健康充满挑战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凡是不需要医院护理的人自行隔离，政府也隔离了整座城市，这意味着不允许当地人离开。
这是中国政府做出的巨大努力，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社交隔离，换句话说就是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公共卫生专家还一再推荐其他的方式，
洗手，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捂住嘴，
每个人都要洗手，每个病人都要待在家中，病例必须尽快确诊。
我们还没有针对这种新型病毒的疫苗，可能至少一年内都不会有。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疫苗，但即使是没有疫苗，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也有可能把疫情控制住。西非的埃博拉和其他一些流行疫情的消除，就是因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这个星期呢，美国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跨部会工作小组，而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卿比根呢是工作的成员之一。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天告诉我，还有2架美国政府所协助安排的专机呢会从武汉来接回滞留在武汉的美国公民，把他们接回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呼吁拨款6亿7500万美元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对已经传播的高风险国家进行援助。目前，中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30人，确诊病例接近3万，而在中国境外则有20多个国家出现近200例确诊病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中国当局下令更多人待在家里，以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现有重症病例3219例，累计死亡病例49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92例。
随着疫情持续扩散，全球关注也日益升高。一艘大型邮轮目前在日本海岸隔离，船上共有3700名乘客和船员。目前有10人对该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乘客大卫·阿布尔说，接下来2周他们只能待在自己的船舱里。
我们很幸运，我们的房间有个阳台，所以我们能打开房门呼吸新鲜的空气。如果天气晴朗的话，还可以到阳台去坐坐。我为那些住在内舱的人感到难过，他们没有自然光，也没有新鲜空气。
再有数百名美国人的撤侨班机星期三在加利福尼亚州降落，旅客将在全国4个军事基地之一实施2个星期的隔离。星期三在国会山举行的简报会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高级学者质疑美国的一些政策。
简而言之，这种病毒传播的也太快，无声无息，而我们的监控范围太有限，以至于我们无法真正知道病毒在哪些国家积极传播，在哪些国家没有。
总部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多行动，
今天我们正在启动一项策略防范和回应计划，以支持各国在疫情传播上的预防、检测和诊断。我们呼吁拨款6亿7500万美元，在未来3个月资助这项计划。
他说，焦点不限于中国，因为比中国贫穷的国家可能爆发疫情，并且需要帮助。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面积扩散，对中国社会经济多方面产生冲击，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民众的质疑，国际社会对中国处理疫情的表现做出不同的反应和评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中国各地备受新型肺炎疫情困扰，美日及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对中国旅客关闭口岸，暂停人员往来。与此同时，亚洲一些国家表示对中国抗击瘟疫有信心，不会采取撤侨或停航等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到，美国将与中国合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说，为应对疫情威胁，白宫不久前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并提出派美国专家前往中国提供帮助。受疫情影响，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改在网上举行，发言人通过微信回答记者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特朗普国情咨文演说表示，中美通过外交、卫生等渠道就疫情应对进行了密切沟通，流行性疾病无国界，需要各国合力应对。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世卫组织呼吁不要对国际旅行和贸易采取不必要的干预措施，以免增加国际社会恐慌，希望美方采取客观公正、冷静理性态度，不做过度反应，尊重和配合中方防控努力，同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抗击疫情，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在此之前，一些美国企业及 NGO 也向中国发送了药品和各类医疗物资，其中包括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华春莹周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了解到美国一些企业和机构也对中国抗击疫情表示支持，并提供了援助。他还表示，刚刚得到消息，来自美方的一批援助防疫物资于2月4号运抵武汉。周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网站上刊登我国学者在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筛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文。文章称，该所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开展联合研究，发现瑞德西韦和磷酸氯喹两种药物在细胞水平上能有效抑制2019 nCoV 的感染，已经于1月21日申报了专利，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表示在必要时提供帮助，不过中国官方对美国似乎仍有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就批评美国尚未提供实质性帮助，周二又表示希望有关援助早日到位。对于美国组织撤侨、领事馆闭馆等举措，华春莹称美国散布恐慌，中方反对美国因为疫情实施旅行限制，认为此举违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朝鲜、俄罗斯为避免疫情传播，关闭了中国边界，一些中国公民和华人也因这场疫情在海外受到排斥或歧视。柬埔寨首相洪森日前表示将前往武汉看望柬埔寨留学生及侨民，并表示不撤侨、不停飞航班，并且要求在场人士不戴口罩。洪森前往武汉最终未能成行。不过，洪森周三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会谈，洪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的防疫工作。习近平表示，洪森此时访华是患难见真情。巴基斯坦当局同样表示不会因疫情撤侨，认为中国拥有最好的医疗设施。伊朗外长扎里夫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称赞中国政府以负责任、透明的态度及时果断应对疫情，不过伊朗已经禁止中国人入境。 在中国国内，各地采取了严格的封路封城措施，阻断交通及人流。当局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包括杭州、哈尔滨等中国多座省会城市相继采取封城策略。湖北人在外地也有被拒绝入住宾馆的现象发生。在疫情中心武汉，当局征用体育场馆、宾馆等设施作为临时医疗和隔离场所。受疫情影响，中国春节假期被迫延长，各地企业何时返工仍存在变数，交通物流发生停摆或严重滞后。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公司因新冠肺炎爆发，导致其在华工厂停产而宣布暂停韩国国内的生产线。有分析指，北京处理肺炎疫情的手法暴露了中国体制的问题，失去了韩国在华投资的一些重要厂商和雇员的信任，认为在中国经商不安全不可靠。对于韩国大型企业现代汽车，由于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断供而被迫停产，韩国世宗研究所安全战略部研究委员郑在兴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早期防控不力，信息不够透明，致使韩国企业界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失去信任，考虑将工厂迁出中国。
中国政府可能应对的时候，它可能系统也好，体系也好，它措施的方面有出现很多的问题，以后现在这个扩展到这种严重的情况，这样的话韩国很多人觉得，那以后第二步类似这种问题出现的话怎么办？所以这样的话，韩国的很多企业人呢，那以后韩国能不能在，怎么说呢，在中国在生产链这一方面能不能要还是在中国这个工厂这个方面还得要继续这样去做吗？或者是能不能这个生产链方面我们要考虑到搬到另一个国家，比如说其他国家。
这位战略安全学者表示，中国的疫情严重程度让很多韩国企业精英感到恐惧，无人敢再到中国工作或者出差。
现在大部分的民众他不相信中国现在公布的那个什么死亡人数和那个什么和这个什么感染的人数，现在确确实实是这样，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怎么可靠，信赖度有出现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企业方面也是会有考虑这个因素。
当前形势下，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企业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能否于2月10号如期复工引发关注。富士康称公司有后备方案保证产能。分析人士郭明奇认为，1月至3月的 iPhone 出货量将减少 10%。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报道说，一些航空公司给员工放无薪假，每天亏损超过千万，疫情对民航业的冲击远大于非典。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承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要在防治疫情的同时强调舆论引导。与此同时，中国部分感言媒体在武汉发出了反映疫情真实情况的报道遭到审查，而中宣部则调集300名记者前往湖北弘扬主旋律。公安部在部署疫情防控方面则强调维稳，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官媒报道说，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35名国会议员星期三联名致函司法部，要求对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展开调查，称该刊违反了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些议员指出，《中国日报》没有向美国司法部报告在2012年前购买广告的情况。此外，中国日报也未提交其中国观察广告的详细财务报表。中共旗下的英文宣传刊物中国日报在1983年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要求代理人向司法部提供有关的材料的副本。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